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你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刹那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千万不能错过世界日报秋季教育展，9月17-18日在圣达卡拉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举办，两天都有升学经验讲座和实力模拟测验，是升大学的学生不能错过的盛会，还有 iPad 和纪念品等你来拿哦。活动电话18889061302 18889061302。
三藩市华埠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各种美食、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聊聊天的话，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大家在每周二晚8点来到令的咖啡小馆，我是令。今天呢，坐在车上想着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些什么好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首歌，就算世界无童话。歌里唱着，愿这世界如童话，抱着想象实现它。然后我就想起了很多关于童话的回忆，所以也就确定了这期的主题，童话。我想，每个人的回忆里，都是不缺少童话的。小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很多的童话，白雪公主、海的女儿、青蛙王子、卖火柴的小女孩，要说起来应该可以讲很久。我想大多数人喜欢童话，喜欢童话里丑小鸭终将变成天鹅，青蛙总会变成王子，也喜欢童话里坏人不得善终，而好人总是美满。当然我们更喜欢童话里王子和公主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样美好的结局。就算我们长大了，我们也没有摆脱童话的影子，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幻想着能够找到自己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沉迷在电视电影那些幸福的场面中。是的，也许不论我们长多大，始终都会喜欢童话，因为童话就是要把善恶美丑放大给人看，让人知道也许有那么一个世界，让人相信真善美。但是也许有的时候，当我们长大了，当世界变得不同，我们就会开始怀疑童话是不是真的存在。因为有很多次我们发现，丑小鸭也许永远没有变成白天鹅的那一天，它也许永远像丑小鸭那样渺小的存在着，或者做一只骄傲的丑小鸭， 而灰姑娘也有一千种理由无法和王子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也许她没有遇到魔法师，也许她没有吸引王子的注意，也许她没有落下玻璃鞋，也许王子没有找她，又或者忘了她。还有，我们都会轻易地忘记，每一个恶毒的皇后都曾是王子的公主，所以他们的生活或许没有永远的幸福美满，而是在中途就变了味。要说这现实太残酷吗？也未必吧。想想看，有多少人愿意去亲吻一只青蛙呢？不论你是不是公主，又有多少人能够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去到达梦幻的仙境呢？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喜欢童话故事的结局，而不是过程。我们总是将结局的美好无限放大，而将途中的苦难无限缩小。所以只能怪自己太贪心，要的太多而付出的太少。就像大多数人都梦想着自己是灰姑娘或是丑小鸭，可是很少有人希望自己是那只为爱牺牲的小美人鱼，寒风中绝望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或是奉献自己全部的快乐王子。看吧，我们不是喜欢所有的童话的，我们喜欢的是那些甜蜜的童话，那些终将美好的一塌糊涂的童话。如果要问你，如果是这样悲惨的童话，你还会希望生活像它一样吗？当然大部分人会说不，但可惜的是，每个人的人生是喜是悲，却并不能完全由个人掌控，所以我们只好沦入现实。有时候常常会听人说，你看这两个人在一起了，多么像童话故事啊。而过了几年他们分开了，于是有人说，我不再相信有童话了。其实仔细想想，当初为什么会说他们的生活像童话呢？也许更多是因为男才女貌的关系吧。但是有谁说过幸不幸福是由相貌和才华决定的呢？他们在众人面前大晒幸福恩爱的时候，迎来羡慕的目光，但关上家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又有谁会羡慕呢？所以即使他们分开了，也没有必要失望，只是两个不适合的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已。离开了错的，也许才会等来真正的童话。其实我从来不觉得童话是属于王子和公主的。有一天看到选秀节目中，一个女生嫁了一个摆地摊的男生，过着贫穷的日子。在上台表演时，爱唱歌的女生唱了一首歌，而男生在后面用滑稽的扮相给她伴舞。后来评委没有让女孩通过，他们说男生的表演拖累了女生。那个男生歉疚又实在地说，我只是怕他一个人在台上会害怕。于是评委给了女生再一次表演的机会，她用甜美的歌声赢得了晋级的机会。男生哭了，他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是女生的累赘。但评委说，如果没有你的爱，他的歌声不会这么动人。在场的人潸然泪下。他不是王子，他也不是公主，他们生活的潦倒而窘迫，他们也许永远不会住上豪宅，开着跑车，但谁能说他们的故事不是一个童话？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他们只要静静相爱，彼此守护，他们在单纯里感到富足， 他们做到了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所以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童话。记得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一个电视制作人解释为什么荧屏上充斥着灰姑娘的故事。他说，大家都想要看到平凡的女生最终嫁给了王子，因为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着小学老师和普通公司职员在一起的故事，那是现实，而戏剧应该给人憧憬。我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喜欢上了那一个个帅气多金却脾气乖戾的男主角？又是为了什么，我们深信那一个平凡单纯的女主角能够闯入他的生活，改变他的性格和命运？而最后，我们又凭什么会认为这样的两个人能有幸福的生活呢？兜兜转转，也许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总是多一点的重视金钱和外貌，而忽略了其他。所以小学老师和小职员的故事变得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或者长得并不出众。原来长大的人们已经忘了童话本来的含义，所以他们不再相信，也不能拥有童话了。安逸如说，童话里王子永远只爱公主一个人，那是童话，要保留纯净。现实是，公主和王子都已经慢慢长大，人和人之间会渐行渐远，城堡已经凋敝，粉红的玫瑰早就开始败色。吉米说，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我守护如泡沫般灿烂的童话，快乐才刚刚开始，悲伤却早已潜伏而来。但安妮宝贝说，只有相信童话，并且把童话放在心里的人，才能拥有似乎不可信的过分美好的童话。
欢聚星辰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欢聚星辰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同埋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剑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你开启一扇成功的大门。雷端剑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uite A Cupertino。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想印卡片去哪里好呢？当然是 Spotlight 啊，全程最低价18块印500张，简直是超优惠。想印海报去哪里好呢？当然也是 Spotlight 啊，他们能为客人提供24x36寸的印刷尺寸，整个湾区也是仅有几家，地址725 Bryant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415-856-0955。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并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回来。这一节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追溯一下童话的历史。童话 Fairy Tale 是一种小说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通常是写给孩子看的。一般童话中有很多超自然人物，譬如说会说话的动物、精灵、仙子、巨人、巫婆等。在现代西方文学的写作方法中，童话故事的结局通常指的也是快乐的结局，例如很多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一般。由于在西方的许多文化中，恶魔与巫婆等童话元素常常被认为是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这时童话就可能变成传说，接近史实。在文体上，童话与传说、史诗的主要区别是，童话故事往往会在故事中多加入一些对人、事、物的虚构描述，以增强故事性。一个范例是，故事总是用很久很久以前来描述，而不是具体的真实时间。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形式的童话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文化中广泛被发现。童话故事可以以口述或写作的方式存在，但仅有写作的方式得以流传下来，使得童话故事确切出现的年代难以考证。但就可考的文学记录而言，童话故事至少已经存在超过千年。在西方，早期的童话并不称为 fairy tale， 而是被视为短篇小说的文体。 fairy tale 一词被认为最先是由法国作家 D. Arnoy 女士所提出。时至今日，童话故事的流传仍以写作方式为主。早期童话的听众群体除了儿童以外，还包括成人。后来随着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作品的出现，童话这一文体被正式与儿童相连，并且这之后这种关联性日渐加深。童话故事最初是传统口述民间故事的一部分，通常会被讲述的具戏剧性，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相传，因此童话的历史难以考证，尤其是早期不识字的说书人所说的故事，通常都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可供后世参考。最早有文字形式流传的童话是在公元前1300年的古埃及，自此之后，童话故事开始在写作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诸如公元100至200年间的阿普列乌斯所著的《金驴记》出现的爱神与美女，或是公元200至300年间的印度的五卷书。但由于故事本身无法得知这些故事是不是反映当时当地社会所流传的民间故事，许多证据显示童话故事里的故事是根据民间故事重新编写而成的，这些故事合集通常根据更古老的民间故事而来，像是《1001夜》、吸血鬼的故事以及《比勒与大龙》。除了这些合集以外，中国的道家哲学家像是列子与庄子也都将一些童话故事以他们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而在较广泛的定义中，《伊索寓言》是西方世界第一本著名的童话集。 随着时代的发展，童话故事开始以被引用的方式继续流传下去。典故的引用大量出现在杰弗瑞·乔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斯宾塞的《先后》以及莎士比亚的舞台剧中。李尔王的故事中被引用了大量的童话典故。在16世纪以及17世纪期间，意大利的 Straparello 在《愉快的夜晚》一书中重新诠释了西方文学中的故事。书中的故事包含了大量的童话故事，而巴吉雷的《那不勒斯人故事》则全部都是童话。卡洛法奇在他的意大利歌剧场景中用了许多童话故事的典故，例如他的歌剧中有一幕取自于意大利童话的《菊之恋》。与此同时，中国的蒲松龄在1766年他所出版的《聊斋志异》中也搜集了许多童话故事。而童话故事本身在17世纪末叶的法国上等阶层中开始逐渐风行。寓言诗人拉芳丹和另一名知名作家查尔斯·佩罗两人所编撰的童话故事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代表。虽然特拉帕罗拉、查尔斯·佩罗和巴吉雷的童话故事集中包含了许多童话故事最早的形式，但这些编者也重新诠释这些故事以符合文学的效果。而首先尝试不仅仅是保存童话故事中的角色个性，也同时保留故事风格的是德国的格林兄弟。但讽刺的是，虽然格林童话第一版是民俗研究学者的宝库，但为了保证销量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格林兄弟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也开始改写书中的故事。格林童话集的转变不只将内容偏离原有的民间故事，也影响了原有的民间故事的面貌。除此之外，格林兄弟也没有收录一些德国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其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些也曾在查尔斯·佩罗的故事集里出现的故事是法国故事而非德国故事。在所有的童话故事中，最著名的还要数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的创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童话多充满绮丽的幻想、乐观的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作有《拇指姑娘》《海的女儿》《丑小鸭》等。中期童话幻想成分减弱，现实成分相对增强，在鞭笞丑恶、歌颂善良中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也流露了缺乏信心的忧郁情绪。其代表作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皇后》《演木偶戏的人》等等。而晚期童话比中期童话更加面对现实，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记录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作品基调低沉，代表作有《柳树下的梦》、《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尔》等。安徒生的童话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他独特的风格以及平易近人、生动轻松的语言。在安徒生诸多经典童话中，更是留下了一些永远值得回味、给人启迪或是令人感慨的语录。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结尾处小女孩的独白：请把我带走吧，带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的地方。我知道这一根火柴一熄灭，你就会不见了，就像那温暖的火炉、那美丽的烤鸭、那幸福的圣诞树一样，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又比如海的女儿的悲伤，她知道这是她看到她的最后一晚，为了她，她离开了她的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她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痛苦，然而她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是她能和她在一起呼吸同样空气的最后一晚，也是他能看到深沉的海和布满了星星的天空的最后一晚。 其实奉献出无数童话的安徒生，自己的一生也是一部童话。在由他自己创作的《真爱让我如此幸福》中，开场的第一段话堪称绝对经典，因为它真实而又生动地概括，了这位伟大作家的童话人生。他写道：“人生就是一个童话，我的人生也是一个童话。这个童话充满了流浪的艰辛和执着追求的曲折。我的一生居无定所，我的心灵漂泊无依。童话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城市，就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一个个站点，记录着一个个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故事。我体验过什么是贫苦与孤独，后来又经历过豪华大厅中的生活。我知道什么叫被奚落与受尊重。我曾在冰冷的暗夜中独自流泪，承受失落爱情的苦痛，也曾在如潮的赞誉中体味收获成功的快乐和幸福，也曾与国王驾车流连于阳光和煦的阿尔卑斯山中。这是我一生历史的一个个篇章。
买着火柴温把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屋瓦？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说，但在你面前就是说不出口。其实我很想你，是否真的有丘比特能帮我告诉你？如果对着全世界说我爱你，你会接受我吗？湾区新城中文电台隆重推出自制时段，让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想说的话、想播的歌、想做的节目在 FM92.3 频道一一实现。详情请浏览 www.bayareametro.com。如果有任何问题，均可致电留言到1-888-889-8890， 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一段节目，一份深情，一世永恒。
是仿古区 Leland 的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你，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由世界日报 Cupertino 福伦社共同举办的矽谷中秋嘉年华会来了，现场人潮鼎盛，摊位众多，是全家品尝美食欣赏表演的好去处哦。9月10号星期六，让我们相约在 Cupertino 纪念公园，咨询专线650-259-2045 650-259-2045。
一个可能改变你一生的决定，年收入6-80万元，赌场学校训练你成为荷官，请打电话510-318-1698 510-318-1698。学费可以分期，一通电话7折优待，510-318-1698。地址屋伦 Webster 街1127号甲12街，510-318-1698。我哋提供有工作嘅保证。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并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感谢大家继续守候令的咖啡小馆，本期的主题是童话。我想每个人一定都读过不少的童话，也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童话，而我最喜欢的童话就是小王子。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最著名的作品。小王子以第一人称的观点叙述了作者在撒哈拉大沙漠上遇上了从遥远的小星球来的小王子。小王子对生活抱着认真的态度，他勤勉地疏通火山口，拔着红面包树的幼苗。然而小王子是孤独的，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提着凳子追着太阳看日落，只有欣赏日落时那默默含情的余晖才是他唯一的乐趣。他曾一天看了43次日落，因为他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孤独和忧伤。有幸的是，一朵玫瑰进入了他的生活。玫瑰有着沉静的柔情，它在谎言被揭穿后会反复咳嗽。它是一朵美丽而且非常骄傲的花。它恋着忧伤的小王子，小王子也真诚地爱着玫瑰。然而一件小事最终将他们分开。敏感的小王子因为玫瑰的一次恼怒而对爱生起怀疑，他离开了自己的星星，抛下了玫瑰，开始了自己孤独的旅行。小王子在旅行中接触着新的人和物，比如追逐权威专制的国王，比如为了躲避醉酒耻辱而喝酒的酒鬼，比如占有星星并自认为严肃的商人，比如拒绝旅行的地理学家和墨守成规的点灯人。其实他们都是我们人类自身的缩影。小王子厌恶着他们的生活，他一路上只是感觉到大人们怪怪的，不可理喻的，失常的。而直到他来到地球，他碰到了小狐狸，并且在小狐狸的要求下驯养了他。小狐狸认为，如果小王子驯养了他，他的生活一定会是欢快的。他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其他的脚步声会因他躲到地下去，而小王子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他从洞里出来。 他知道小王子终究是要离开的，但是他是知足的，因为他拥有麦子的颜色而欢欣，因为他看到麦子就会想到小王子金黄的头发，因为他孤独的心有了张望的方向。小王子与小狐狸在一起的日子，他懂得了玫瑰的独一无二，并且开始认为玫瑰驯服了他，他必须对玫瑰承担起责任。小王子在狐狸那里学会了爱，认识到了他所要追求的东西，他要离开小狐狸去承担他的责任。然而小王子却不知道他驯养了小狐狸，同样他对小狐狸也有必须负担的责任。但是小狐狸还是送走了小王子，并且告诉他实质性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小王子最后发现自己无法回去，他在降临地球的地方反复徘徊，并且深深地想念着他的花儿。在不能回去的日子里，小王子会望着自己的星星，他说，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那么夜间你看着就感到甜蜜愉快，所有的星星上都好像开着花。忧伤脆弱的小王子无法忍受想念的苦痛，他要急切地回去。最后他选择了以蛇的毒液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他害怕痛苦，但是他认为这样就能抛下自己笨重的身体回去了。最后小王子像一棵树一样轻轻地倒了下去，由于是柔软的沙地，竟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如果哪一天你们去非洲旅行，经过那样一个地方，请别走得太匆忙，就在那颗星星下等上一会儿吧。这时如果有个孩子朝你们走来，如果你们问他问题他不回答，那么你们肯定能想到他是谁。那么请你们行个好，别让我那么伤心，赶快写信告诉我他回来了。很多人看完小王子后都会突然从脑子里蹦出一个问题，你是玫瑰还是小狐狸？作者圣艾克苏佩里的妻子龚苏罗就有一本回忆录叫做《玫瑰的回忆》，显然他确信他就是作者的玫瑰。也许龚苏罗在这样认为的时候他是很愉快的，他很为自己能成为苏佩里的夫人而自豪。当苏佩里以坠机做要挟威逼利诱他答应求婚的时候，他心里是很自得的，他爱苏佩里这毫无疑问，但他更需要用他过分的自矜自怜来换取苏佩里爱他的表现，比如那个别出心裁的求婚仪式。就像玫瑰，他需要那个玻璃罩，不是出于生存的实在需要，但更胜于任何生存需求。这不是一种虚荣，这只是一种需要。从这个角度看，龚苏罗作为玫瑰当之无愧。我想每个人也许都会遇到自己的玫瑰，那个骄傲的公主或是王子，即使他有些刁蛮有些自负，即使他索取无度，但你爱他，所以他可以有恃无恐，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也许有一天你决定要离开他去找另一片花田，但兜兜转转你才发现自己早已被他驯养，所以执着的人转身再去寻他，而随缘的人把他埋在心里，从此不再强求。当然每个人也许还会遇到自己的小狐狸， 他教会你爱，教会你付出，然后甘愿为你所驯服，仰望你的天空。但最终你还是离他而去，因为不管他如何善良，如何奉献，如何爱你，你不爱他都是枉然。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固执的人，宁愿选择荆棘，也不愿选择坦途。在书中，小王子始终都没有对小狐狸留恋，但多数读者却深深为小狐狸感到惋惜。这像极了无数偶像剧中的男二号，痴心付出却无所回报。但毕竟谁都无法保证小王子和小狐狸在一起能幸福，所以选择本来就没有对错可言。那些我们认为好的选择，也许只是我们心中强加给主人公的意愿而已。我想小王子是一个活在透明世界里的人，他没有花花肠子，黑白分明，所以他不懂复杂的人类，也不懂复杂的感情理论，他只知道开心就笑，伤心就哭，爱了就在一起，不爱就挥手告别。我们喜欢他，但大多数人做不到像他。玫瑰、小狐狸和小王子，谁都没有完美的结局，他们都执着，他们都孤单。小王子的故事会被那么多人喜欢，也许是因为好久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么纯粹的爱恋了。电视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上演着各种曲折离奇、缠绵悱恻的故事，但到头来不过是我爱你我不爱你的原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分手吧的结局。所以有的时候一篇短短的童话已经将爱和人世说尽。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Yo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老公，突然间好想食正宗嘅川菜啊，去边度好啊？
咁啊，去熟一熟二川菜馆啦、啊，佢哋有最正宗嘅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散羊肉，仲有独具风味嘅凉菜同埋冷碗，各种各样嘅菜式，绝对满足到胃食嘅你啊！无论系传统佳肴、江湖美食，定系手工面点，喺熟一熟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公太好啦，好爱你啊！
熟一熟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熟一熟二地址是10971 Northwood Road, Cupertino, 中信广场入面，电话是 408-873-8628, 408-873-8628。
熟一熟二绝对是数一数二。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两件还是两千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 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和我一起聊聊童话。最后一节我们来说说童话电影。要说起童话改编的电影，其实不在少数，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啦，《魔法灰姑娘》啦。但我现在要说的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经典 Big Fish 大鱼。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些网络上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吧。影片讲述了一位看似夸夸其谈的父亲，在醒着的每个时刻都在跟很多人讲述着自己的传奇经历，就像是一部浪漫而惊险的童话故事。最初的时候，他的儿子深深地被故事吸引，但当孩子长大后，却固执地认为父亲的经历只是虚构的故事，而且越来越不能容忍无所不在的讲述，以至于到最后父子关系破裂，数年沉默不相往来。当然即使如此，父亲的讲述仍然没有停止，影片几乎可以算是一场美丽的回忆。怪诞的出生、夜访女巫、伟大的橄榄球手、篮球的关键先生、智退巨人、浪漫求爱、双头孪生姐妹、朝鲜战争、狼人马戏团长、幽灵镇，每个离奇的情节都在触动着观众的心弦。这些故事是真是假，我想这个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幻就是真。大抵以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结果，便会更加无畏。正如父亲在女巫的眼里知道自己如何死亡一样，他每次面对绝境总是那样坦然而执着，该争取的争取，该面对的面对，没有改变不了的现实，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然而似乎残酷的现实更喜欢接受赤裸裸的东西，以为那样可以面对真实的自己，于是我们开始拒绝那些即便儿时喜爱的童话，宁可信奉所谓的自尊与原则，而去疏远内心最沉最真的东西。那父亲是如此的孤独，我不知道当他躺在病床上细心地回想他走过的一生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甜蜜的人在甜蜜，温暖的人在温暖，不屑的人在不屑，嘲笑的人在嘲笑。当 老医生跟儿子讲了两个关于他出生的版本的时候，我恍然大悟。第一种，因为父亲不能来产房看着孩子出生，因为他身在外地，即便来了也因为当时的规定不能进来，这给父亲留下了非常大的遗憾。第二种，父亲为了给出生孩子一件礼物，在大河里用结婚戒指钓鱼，结果戒指被大鱼吃了，他从大鱼的嘴里夺回结婚戒指，于是就把戒指送给儿子当礼物。老医生说，这是你出生的两个版本，你会选择哪个？是我就选择后者。然后我看见儿子坐在父亲病床边，静静地望着孤独的老人，似乎在一点点回忆父亲的童话一生。那病床的老人即将离开人世，你还会像过去那样深深误解自己的父亲吗？即便误解消融，你们又能再生活多久？父亲只是知道如何面对冷漠而残酷的现实而已，他只是把现实的经历用纯真的童话语言来演绎而已，让爱他以及他爱的人能够沉浸在美好的故事当中。这样的乐观而温暖的举动需要多大的胸怀与坦然呢？我想人生应该如童话，每个遭遇都是故事里的小小细节。你可以不用知道结果，但必须相信童话世界里没有哀伤，没有难过，没有不幸，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实现一个纯净浪漫而且可以触及的美丽梦想。所以不管有怎样的遭遇，一定会看见天边那颗最美的星星，也一定会得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最温暖的怀抱。那份归属，那份幸福早已为你准备好，只是脚步未进，大门未起而已。影片的最后，儿子为父亲讲述他的人生结局。父亲逃出医院，坐上他当年轻时开的红色汽车，来到年轻时钓鱼的河边，河畔上聚集着一生中所有他所交往过的朋友，他们微笑的告别，没有任何悲伤。儿子抱着父亲走向河里，河里美丽的妻子以恬静的微笑再次告别，父亲用嘴取下戒指拿给了他最爱的妻子，然后在儿子的怀里双臂合抱，变作一条大鱼自由地游向远处。父亲死了，在童话世界里河畔上没有悲伤，父亲死了，在现实的世界里会有悲伤吗？葬礼上父亲的朋友都参加了，他们神色凝重地向父亲告别。那些童话中的人在现实里都找到了模本，可敬的父亲用一个人的力量给身边人一个美丽的童话。美丽的背后是艰难的辛酸，痛苦的回忆，可是这些有必要再传递下去吗？所有的父亲都会有死去的一天，也许儿子会因为争吵砸了家门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但到那一天他总会回来。男人之间的战争总会和解，所有的父亲都很有耐心，他们老迈了，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和解。所有的儿子都会问一个问题，当他们长大很多年，为工作生活奔波很多年以后，面对生命渐渐消亡的父亲，他们都会想问同一个问题，这个垂死的男人是谁？他做过什么？他的一生究竟如何？因为儿子是父亲的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人们总会问自己，我打哪儿来？我们不可能来自神话传说。如此，理性的我们会失去重心。在这世界上，只有在你所爱的人之外，才需要辨别所谓真假。生活中的事有种种说法，所谓真相可能是最令人乏味、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而在生活外表涂上彩虹色颜色的人，他们值得尊敬和信赖，因为他们的爱。记得儿子最后说，你可曾听过一个笑话？因为听过太多次而忘记了它为何好笑。但是当你再一次听的时候，突然之间它又变成全新的，于是你想起来最初为什么喜欢上它。我想那是父亲最后的笑话。父亲因为讲了那个故事太多次，以至于他也成了故事。就这样，在他的身后，故事依然流传，他也就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给生的人永远美丽的童话，给爱的人永远美丽的生活。或许这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应有的责任吧。人生是部童话，我们应该相信童话。只要有梦想，就能用自己写完最美丽动人的剧本。好了，以上就是这期Lynn的咖啡小馆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喜欢今天的童话呢？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和意见，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的邮箱 lynncafe@yahoo.com lynncafe@yahoo.com。 我期待你的来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